福音根基系列呢，这是第二讲。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基础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内容。那上节课有姊妹去反馈说课程就是为她来去量身打造的，然后再去听耶和华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她就能够感受到是说哇，原来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的话，那可能想着就是说，别人得到了这个神迹是因着他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了。哦，好，那别人这么说得医治了，那我也这么说就得医治。那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并没有明白是说，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去得医治？为什么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的内容，其实是带领大家去回归到这个福音真理的本质和根基，去看看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用这个姊妹所说的话，就是说，她说我以前是知道神爱我，但是我不知道神怎样爱我，神为什么爱我？她说听完了这个了之后，像把那个爱的一个拼图就能够拼上了，她就明白了神到底为她做什么，不是为别人而做的，是单单为你而做的，感谢赞美主。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神有多么多么的爱我们，那你在接下来对于被爱呀、称义呀、宣告啊、蒙福的生活，就会有毫不费力的这个确据，因为我们的神的确已经为你而来，为你而战，为你而得胜。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欢喜快乐，不再忧愁哈，哈利路亚。好，那我也给一些还没有去听过上节课的，我大概花个1分钟的时间就，再重复一下上节课的一些内容哈。就是首先呢，就是神已经上节课讲到，神已经赐给人管理全地的权柄和自由意志，但是呢，魔鬼利用他魔鬼所知道的属灵的律哈，因为魔鬼曾经是天使，是在天上的，所以他知道属灵的律，那他就通过这个律，然后去引诱亚当犯罪，那这个律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和亚当后裔就成为了这个犯罪的，成为了这个罪的奴仆，并失去了管理全地的这个权柄。这本来是天父爸爸赐给我们的哈。那么，因着耶和华神爱我们，他定义要救赎我们，并且他要神要把赐给我们的管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夺回来，再次赐给我们。然而呢，神是公义的神，他是不能说谎的。他说地是赐给了人，那就只能赐给人。所以呢，他不能以神的形象强夺回来这一切。他需要按照他的话语来去成就，他需要一个义人来打破罪的权势。然而经上记着说，世界上的众人都犯了罪。因着亚当犯罪，使人拥有了罪的这个本性，哈，就是罪的那个本性进入到那个人的里面，进入到世界里面了。所以呢，就一个义人都没有。于是神怎么办？天父爸爸就差派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降卑，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来，为我们受死，流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属灵的一个律是说，罪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受死了，就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并且为我们夺回了管理全地的权柄。那么接下来讲到了主耶稣是为我们而来的，主耶华是为我们而战的。今天我们并不是说我为神做什么，而是我们在领受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精准的、完美的完成了天父的计划，救赎了你我。主耶华已经为我们大大得胜了，并且为我们拿回了管理全地的权柄。但是上次讲到呢，是说门徒们却不明白。好，那我们去看哈，进入今天的这个第二节的课程，耶稣复活后的彰显，我去引用一些经文去给大家讲哈。那第一次呢，就是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呢，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直到耶稣跟他去 去讲话，然后去感受，哇，他才知道，哇，那是耶稣哈，我就不挨个念了。那么，路加福音24章15到16节就讲到了耶稣复活去见那个两个门徒，失意的门徒也是这样，就是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就不认识耶稣。那我们再去看约翰福音20章19到20节。说那日也是一周的头一天傍晚的时候，门徒们坐在地方的门户都已经关了，因为他们怕那些犹太人。耶稣出现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你们说：“愿你们平安。”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是想着是说：“哇，我要冲上前去，对吗？”那我们的主来了。但是他说了这话了之后，主耶稣还是先把手和肋旁去给门徒看，门徒看见了主就欢喜。我们再去继续看哈，《约翰福音》21章3到7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们去打鱼去。”然后这些门徒就说：“我们和你同去。”他们这些门徒就一起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吃的有吃的没有？你看不止没看看不得，那声音也没有认出来，对不对？”他们回答说：“没有。”然后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网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哇，这个画面是不是主耶稣刚呼召这个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他们马上就认出来了。哇，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衣将外衣跳到海里。就是说，如果你留意查经，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复活后被详细记载的几次的显现的过程，经上都记着说，却不知道是耶稣。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玛利亚和主耶稣是经常相见的。然后呢，并且门徒跟主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半，朝夕相处，都没有认出那是复活之后的耶稣吗？都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就认出他呢？为什么呢？那以前读经我们会想到说，哇，这是因为他死了哈。然后呢？如果死人复活，活生生的站在那里，很多人是不敢认的。但是不是的？你详细去看的这个对话的过程，你会发现他们是真的没有去认出那就是耶稣，不是因着不敢相信那是死而复活的耶稣。那么，玛利亚也是每次读经的时候，我就喜欢我就是那个对方哈，或者说我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我就会想的说，哎，那如果主耶稣提我的时候。那除了号角声以外，他应该会明确让我知道那就是他。然后就想起那个经文是说，哎，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我们在认识耶稣的一个方式。那么，玛利亚在讲什么？就是你会知道，我们今天和主耶稣基督的相处是一直在。灵和爱中是在信心里的。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从来不是肉体上的认识，而是在灵里的认识。正如圣经上说，《哥林多后书5章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括号原文是肉体），就是不凭着外貌或者是肉体来认人了。我们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如今却不再这样去认他了。事实上，门徒之前是凭着肉体在认识耶稣的。他们知道耶稣的肉体有多高、有多瘦、长什么样子、头发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胡子，对不对？他们所知道的肉体的耶稣，但是当复活后的那个耶稣其实是灵里的那个耶稣。他复活后的耶稣已经拥有了全新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他有了复活之后的属灵的身体。那属灵的荣耀的身体是需要通过灵才去感知的。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不再是肉体上的耶稣，我们也不再从肉体上去辨别耶稣、认识耶稣，否则就会说马太福音13章55节说这个人从哪里有如此的智慧和神奇的能力呢？这不是本来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弟不是雅各？约瑟、西门和犹大吗？他的妹妹不也是住在我们这里吗？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身的本领呢？这些人不认识耶稣，是因着他没有从灵里认识耶稣，而是在肉体上认识耶稣。那么，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人给我反馈说，哇，我知道，我好像查过历史上真的有耶稣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能去陷在肉体上去跟对方去沟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肉体去认他，而是凭着灵去认他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他说，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来。我们就可以把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的一的整个的过程去给还没有认识主的弟兄姊妹去讲，是不是？那我们的神是真实可信的。同样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他现在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然而我们如今却可以通过我们的灵去感知耶稣，去认识耶稣，然后去和耶稣沟通。因为经常记住说，神就是这个灵，他喜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因为他是一个灵性的一个身体和一个灵，所以我们通过灵去认识他。那如果你今天问我说，玛利亚，我怎么样通过灵去认识我们的神呀？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其实你闭上眼睛，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在跟他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通过，在开启你的灵了，你就是在通过灵去跟主再去说话，哪怕你没有说出声音，你心里想着耶稣，你觉得你正在对耶稣说话，神就能够感应到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在你的里面。所以，当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当你对焦对准耶稣的时候，当你想对你的神说话的时候，你的神都是能够感知到的。当然，你不想着你对神说话，你所做的一言一行，你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你卡在哪里了，仇敌怎么骗你的呀？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况呀？主都是知道的，只是当你再去寻求主，在跟主说话的时候，同时，上帝所创造的就是神的大能，神的生命，因着你在连接他，他就会涌流到你的里面，去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让你觉得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生活当中是很困苦的，或者说他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但是当他开始去祷告，当他开始去跟主去沟通说话的时候，对吗？祈求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哎，祷告完了，感觉会有力量了，或者说你唱一首赞美诗，哪怕是你一边做家务的时候，一边放着赞美诗，你还会觉得，喂，比平时做家务更加有力量。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就像你们家那个电灯里的那个电，其实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已经在你的家里，已经跟你家有连接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关灯？你选择开灯，选择跟主说，对吗？选择去看主的话语的时候，选择去赞美主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灵里再去敬拜我们的神。那就像开灯一样，你就会发现你的房子明亮起来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这就是讲到的，就是复活后的耶稣拥有了全新荣耀的属灵的身体，是需要通过灵来感知的。我们也通过灵来与主沟通。那么，对于主耶稣基督全新的荣耀的属灵的这样的身体，经上是怎样去描述的呢？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58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之前我们以肉体认识的那个耶稣，那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就是复活之后耶稣所拥有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有灵性的身体。那么经上也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是用泥土去创造人，然后创造人了之后呢，去把神的灵放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就成为了有血气的这种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是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所有的这个复活之后，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叫人活着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是出于地的，乃是出于土的，但是第二个就是出于天的，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是怎样，就比如说你在地上看到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地上的样式。但是属天的，凡属天的怎样，再凡属天的也会怎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到属天，它会有属天的样式； 所以经上记着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他说，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我这篇全都是圣经的经文哈。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个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便要不朽，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的是死被得胜吞灭的这句话所应验了。所以他就在说的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其实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现在，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是什么？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所以罪和死不能够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还讲到什么呢？讲到是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复活后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拥有了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像初熟的果子一样。而神告诉我们的奥秘，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末次的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拥有神所赐的复活后的基督耶稣一样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这个灵性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的，这个身体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哈，灵性的。所以我们会穿上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全新的属灵性的荣耀的身体，是可以承受神的国的属天的形状，而那个身体是不死的，不会衰老，没有皱纹，不会经历死亡的身体。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多么棒的一个消息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开麦跟我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和我的一家会拥有主耶稣一样的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稣
主耶
再
稣
来的
再
时
来的
候，
时候，我
再来的时候，
和我
我和我的家人会拥有和主耶稣一样的
主耶稣一样的
灵性的身体，
完全的身体，
完全的自由的身体。哈利路亚！
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会拥有和主耶稣一样的不朽坏的荣耀的灵性的身体。阿门。
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是福音根基的第一篇的时候，你会知道神是不能说谎的，哪怕神对魔鬼撒旦，或者说他遇到了一个，就从人的角度可能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上当受骗了，对不对？甚至被掳走了。那包括这个神那个地上的这个权柄，管理全地的权柄，天父爸爸给我们创造个地球是多么不容易，创造这个宇宙对于他来说是容易，但是其实他也花了很多的心血的，对不对？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这么样大的一件事情，他都遵守他的话语，他都没有违反他的话语。同样的，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说谎的，你就会有非常大的盼望，因为圣经上说，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给教会里的每一个信他的人，凡属他的人，都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一个身体。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盼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真实可支取的，一定会成就的一个事情哈。那么说到这里，就是这里有涉及到讲到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要讲的话，也需要单独一篇讲到，那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哈。但是你可以先知道的是，世界末后会有大的灾难，大灾难之前主耶稣会再来，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去经历那么大的困苦和灾难。所以呢，他会把我们就是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儿女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在会被主耶稣提到天上，然后世界上就开始经历更大的灾难。 经上也记着说，说在这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一定会能够听到，比如说有灾情啊，然后呢有饥荒啊，然后甚至说哪哪去打仗啊，人们可能觉得这是可怕的事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觉得它是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盼望，就像一个产妇，她那个阵痛，那个产妇阵痛其实是要迎接一个全新的生命，而我们只是在阵痛的时候去经历那些阵痛，当生孩子那个很痛很痛很痛很痛的一个过程的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被提到天上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容易了，那事实上真理圣经上记载说会越来越不容易，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啊，被主会被主提走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以赛亚书55:6里面讲到说，要趁着还可以找到耶和华的时候寻找他，趁他还在附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就是主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因为经上记着说，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耶和华所悦纳人的新年。现在不是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神是不希望有人沉沦，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新年。新年是什么？就是神所悦纳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回转向主，主总是原谅和赦免。但是等主耶稣提我们之后，然后呢，我们和跟主会一同再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世界要面临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就按照他们所做的会被审判，甚至说已经去世了那些人也会被审判。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耶和华的新年，是可以寻找耶和华的，他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要传福音，我们肯定是尽快让大家每一个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回转向主，然后我们不只在今生去享受主所赐给我们一切丰盛和应许，那么在永生的时候，我们也是团团圆圆相聚的一家人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都知道，对于世界上的人，身体坏了或者说身体有疾病了，这人就是死了。那其实这是还是在通过肉体看人，还记得吗？圣经创世纪当中有讲到说，天父对亚当夏娃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甚至当代译本说，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哇，神说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当天必死。但是我们圣经上又看到，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亚当活了930岁。哇，是我们的神说谎吗？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不能说谎吗？我们的神的确不能说谎，也没有说谎。神说的是灵的死亡，因为经上记着主耶稣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让我们活着的乃是灵。并且我们从圣经多处可以看到的是，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就连物质世界也是从属灵世界创造的。如果不明白的，可以听玛利亚讲的医治系列的第一课哈，有讲到的这物质是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的。那么创世纪1:1，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看，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个世界的，是神是一个灵，他通过话语和智慧说要有光，然后于是就有了光，对吗？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说，神看我们其实是看灵的，因为神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是说肉体这个身体才是我们，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让我们活着的乃是我们的灵魂，就算这个肉体不在了，那是我们的灵魂还是在的，那神也会赐给我们全新的身体，对吗？哥林多后书4:18讲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我们继续看一节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哈，约翰福音8:30-39说，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许多人就信了他，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再传福音，再去讲道给大家哈。那于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住在我的话语里，就真的是我们的门徒了。你看他说要住在神的话语当中，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得自由。 然后呢，这些人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将要得自由呢？”还记不记得上节课讲的，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主是说，你当你知道真理，当你知道我已经为你做成了什么，这个真理就会让你从罪的权势当中脱离出来。就像一个人，他如果他知道他已经是被赎了。他就不会再蒙蔽，再去为那个人去其他的那个人去打工了，对不对？他已经是被买赎回来的了，所以他就不要再去做奴仆了，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不是奴仆。那么这就是讲到的主耶稣讲到的，就是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隶不会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却永远住在家中。所以如果此时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所以主就在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得自由了。那主耶稣继续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你们想要杀我，因为你们里面容不下我的话语。我所说的是我从我父那里所看到的，而实际上你们所做的是从你们父那里所看到的、听到的。所以神在讲的是什么？神在讲的是说，人的确是就是分两种人，义人和罪人，或者说是属魔鬼的和属神的儿女，属魔鬼的和属神的。那么。”在这里，他再去主耶稣再告诉说你们其实是属魔鬼的，然后呢，但是他们是说我不是属魔鬼的呀，我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啊，所以你看他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是他按照这些人还是从肉体按照血脉当中去看的，但是刚才讲到神是通过灵去看我们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直在用属灵的真理在教导人们。而人们却是用在世界上属肉体的道理再去回复耶稣。如果你留心，查经会发现，在圣经上主耶稣基督和人的这所很多的这个对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可能人们就不明白，他们不知道是要从灵的真实和属灵去理解，然后就像两条平行线上不容易去理解。所以经上也记着说，《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4节。是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灵，而是从神而来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事。因为若非是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传讲这些事情，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话语，用属灵的来对比属灵的。不过，一切属血气的人不能够去接受属神的灵的这些事情，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愚拙的，他们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用属灵的方式。或者是说通过灵的方式才能够洞察明白，这都是圣经上的内容哈。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看人看的就是肉体，看的是身体，认为身体就是我们，身体在人就活着，那身体坏了人就死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不是真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子，而是我们要回归到圣经上的一个话语，回归到真理，因为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去经历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时代，要借着理性的更新而改变，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让你害怕的，不是要去害你的，它是美善的可喜悦的完美的旨意。所以，属灵的真理唯有在圣经中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让人明白。当我们更多明白属灵的真理。”我们就能够活出神所赐的更加自由丰盛的生命来。那么，关于身体，彼得是怎么样说的？圣经上是怎样去记载的？我们继续看哈，彼得后书1章13到15节说，彼得说：“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应当激发你们的记忆，因为如果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来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也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事儿。”他说的是什么？他是给那些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或者是说见过主耶稣基督几面，但是却可能不太记得他了。因为仇敌魔鬼，他就是想要让人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但是神是想让我们知道救赎主已经来过了，你们已经得救赎了。这个真理是什么？好让他的每一个孩子因知道真理得释放、得自由。不被罪辖制，不被疾病辖制，所以呢，你看彼得在描述自己的时候说：“趁我还在呀，我是亲自见过主耶稣基督，并且我跟他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 因这在我在的时候，我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好的见证。我在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激发你的记忆，让你能够记得主耶稣的确为你而来了，你所听到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但是彼得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说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体描述成为一个帐篷，因为他知道让他活着的乃是灵，他的灵魂才是真正的他。那么关于身体，保罗是怎样说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不是说天上给你盖个房子哈，天上也会给你盖个房子，但是他所说的这个帐篷和房屋是指的什么？这个帐篷是指现在我们的这个肉体，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你将来未来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说我们现在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就是他说我现在不是为了想要去脱掉这个帐篷，我脱掉了这个帐篷，就是我想离开现在的身体的原因是我想要得到那个更好的那个身体。他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让我们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同证我们所讲的都是真的，你听到的今天的这个圣经上的内容都是真的。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可能讲到说，哎，玛利亚，你不是经常讲的说主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吗？他为什么是说要离开自己的身体与主同住呢？事实上是这样的哈，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有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那 圣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他们本来是一体的哈，本来就是一体的。那么为了我们更好理解，所以我们有三个给他三个名字分别代表哈。那么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基督的灵，神儿子的灵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但是他现在荣耀的那个肉身其实是在主基督荣耀的肉身是在天上的。所以呢，他说的是去他离开他现在的肉身，然后能够拥有一个跟主一样的全新的荣耀的属灵的这个肉身，跟主耶稣属灵的这个荣耀的肉身是在一起的。这个能听懂哈，感谢主。所以呢，对于身体，圣经上说身体对于我们就像一个临时居住的一个帐篷。那关于身体，主耶稣又是怎样说的呢？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让我们住在他的话语里，就像住在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住在生命里面。然后呢，主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怕那些能杀死身体却不能杀死灵魂的，反而倒要惧怕那位能够把灵魂和身体都毁灭在地狱里的。他在讲的什么？他在讲的是说有些人他怕死，说哇，这个隔壁家的谁谁谁他总欺负人啊，然后呢对吗，然后呢这个人怎么样呀，或者说有些人他很惧怕那个魔鬼撒旦呀。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这些黑暗权势，事实上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杀死你。事实上当你能够去跟随着主耶稣的时候，他连身体都没办法去杀你，对吗？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公义的，公义所迎来的就是和平，对吗？公义的果子效验就是和平，就是平安，就是安稳。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平安去跟随着我们的。那么主耶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讲的是就算是有些人他能够去杀死身体，你也不需要惧怕，因为他没办法杀死灵魂。而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创造灵魂，他是创造身体的，所以唯有我们的神能够把灵魂和身体都毁灭在地狱里。所以其实是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 这些黑暗权势是怕我们的神的，不是我们怕任何人或任何黑暗权势的。那么经上也记着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圣经上结合以上好明确表达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灵，我们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面。关于灵魂体的教导，去看那个玛利亚讲的得胜系列的第一节课哈，最好是能够把得胜系列都看完，会对你更有帮助哈。所以神告诉我们，身体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身体只是一个帐篷，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就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了。那些生活在恐惧当中的基督徒，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是害怕疾病，害怕被迫害，还是害怕死亡？这些问题主耶稣已经都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可以不需要再惧怕了，因为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我们不需要怕他们。真正的我们不是这个身体，而是我们里面的灵，我们的里面的灵才是真正的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杀死你的灵魂，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你和耶和华你的神是一伙的呀，对不对？他是你的父，他爱你，他永远爱你，他支持你，对吗？他已经来救赎你，并且已经救赎了你，所以他甚至他已经差派了他的爱子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所以让你我能够永远在基督里，这就是神的爱了。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神的灵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这是讲述了一个真理，就是当你更多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就是生命，那个生命会使我们，即使我们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以后会必死的那个身体也会活过来。也就是说，从灵里面所释放的大能会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经历了属天的医治和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和医治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哈，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是有来自使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就能够去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圣经上的应许，神是不能说谎的哈。那么同样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被鞭打也好，挂在十字架上也好，真的去死去了都能够复活，也是借着圣灵去复活的。那同样的，那今天同一位圣灵，对吗？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就像经上其实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一切都大，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里面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说，因他为你受鞭伤，为你受刑罚，为你流宝血，他已经把那个平安的确据和那个平安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他把那个曾经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你要知道他，并且能够去使用，去释放。怎么样去使用释放？就是更多的在主的话语里，刚才我说的在灵里的交通哈。那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心里不需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就是你信天父爸爸，你也信我，对吗？那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里面说，那么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神如果支持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神既然没有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舍了，就是他爱我们爱到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难道不会把万有也连同他的儿子一同赐给我们吗？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就比如说如果你把你的儿子都愿意给你这个爱的这个人了，你何况你们家的大米是不是也愿意陪着这个你的儿子一起给他了？因为你爱着这个人，对吗？所以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神已经把万有连同基督一同已经赐给我们了。那这样的话，到底谁能控告那些蒙神拣选的人呢？神是称人为义的那一位，就是已经有耶和华称我为义了，谁还能控告我呢？因为有耶和华称我为义了，对吗？公义的果子就是平静安稳，就是健康，那谁又能够让我不健康呢？是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的那一位，他说他已经复活了，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他复活是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我们已经被救赎了。而且就在现在， 主耶稣还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经上继续记着说，到底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着你的缘故，我们终日被置于死地，被看为要宰杀的羊。他是说什么？那个就是神的羔羊，他已经被宰杀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爱着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凡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统治者，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势力的，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分开。这爱是我们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的。是不是听到了感觉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哈，是对你说的，不只是对我说的，是对你说的，是对你和你家人说的。还记得上节课里有讲到希伯来书里面一段经文说，孩子们既然属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就是主耶稣也照样同有一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终生被束缚为奴役奴仆的人。所以他又讲到说，主耶稣已经为你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经上还记着说，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拿着钥匙，就是掌管死亡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主耶稣在拿着掌管死亡的钥匙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主耶稣不让你死，你就死不了，你明白吗？而且事实上因着主耶稣为你而死，你已经有永生了哈。那么主耶稣为你而来，我们的神已经为你征战得胜，他已经释放了你，脱离死亡，死亡不能再辖制你。所以诗篇里面有预言记载到，是说你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什么人能够真正的杀死你，因为你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出黑暗入光明了，你永远都不会再死了。死是什么？罗马书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但是如果是罪的工价是死，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已经洗洁净了你的罪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觉得自己会死呢？我们不会再经历死了。你听玛利亚接下来去讲这些经文哈，说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五节，为此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所有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你会发现为什么亚当夏娃是活到了900多岁，对吗？你看他的子孙后代越来就活的年龄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罪引发的那个死亡。好消息说，经上记着说，过犯不如恩赐。如果一个人因犯罪，对吗？众人就都死了。那么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洗洁净我们所有的罪了，因着他的恩典，那我们都能够因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义了，我们就有公义的那个身份了。神的恩典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了永生。是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他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跟复活和生命一伙的，是不是很开心呀？而且他非常非常爱我们。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和我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释放，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不再被辖制，我们也不需要再惧怕，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是蒙福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永生的。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可以开麦宣告一下哈。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耶稣基督里，
我宣告我和我的家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和我的家人，在基督里已经被释放，不再被辖制，也不再基督里
我们
杀
的
是蒙福的，我们
神
的爱
和
感念都是蒙福的。
奉耶稣的名，哈利
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又讲到了一个新的概念，这里又讲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永生。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永生想到的是，哇，死了之后能上天堂，哇，这就是永生，太好了。 但这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看待永生，如果是按照肉体的死亡去看待，然后以为永生的时间点就是从肉体的死亡的那一刻还能再活过来，还能有生命叫做永生，不是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是通过灵属灵的真实来去看，我们在信耶稣基督啊，然后受洗受水和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在灵里已经重生了，这个重生带给我们的就是出死入生，进入永恒的生命了。所以我们的永生的时间点是从我们灵里重生的那一刻，从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就开始了。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听懂哈？永生不是肉体死亡了还活着叫做永生，而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的灵已经被更新了，你在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你永生的生命了，你现在就在永生里面，你现在就在永生里面。所以呢，圣经里主耶稣亲自的定义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哈。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我们的神的？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对吗？那一刻圣灵入住在我们那一刻里，我们就开始进入永生了。那而且主耶稣还说到什么呢？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里在讲的什么？这里在讲的是神的全能和神的话语已经命定你和我是有永生的，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也没有人能够再一次的像曾经魔鬼撒旦去欺骗人一样，把这个人欺骗到最终把被掳。神说不可能再能够去把你掳走了。我们当信主的那个时候，只要我们跟随着主，说我们只要跟随着主，就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和天父那里手里去夺去。我们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是非常有平安的，我们不会再被骗走了，我们自己也不会再去选择去相信仇敌了。感谢赞美主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刻，你知道在属灵世界当中去发生了什么吗？发生了什么？在属灵世界发生什么？
天使在迎接我们敲锣打鼓的欢呼。
对，是的。
罪得赦免，成为义人，各种的祝福，最使得我
丰丰富富，
丰丰富富，
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偏向归向神，前头爱子的活力。
阿们。好，那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是重生。你们说的也是对的，但是它都是因着重生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属灵世界当中，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经历了重生。我们先看一节经文哈，约翰福音3:1-8里面讲到关于重生的一个内容哈。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去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所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是没有人能够行出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感觉主耶稣和这个尼哥底姆，他俩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维度再去讲事情，就是都是感觉所问非所答，就是不明白在讲什么。但是因着你刚才知道了一些真理，对吗？就是刚才玛利亚在通过经文所向你展示的这些真理，你知道主耶稣是在灵里 再去回答尼格底姆的。主耶稣在告诉他真理，但是尼格底姆一直在去从肉体上再去看，说我怎么重生呢？我能进入到母腹当中再生出来吗？对吗？所以呢，主耶稣在告诉他的是什么？在告诉他的是属灵真理，重生是指我们灵的重生，不再是因罪而被玷污的充满罪的本性的灵，而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洗后，充满罪的本性的灵就死亡了。我们如今真正的身份是从神而生的灵，是充满神荣耀和神生命的灵，我们不再是属于肉体的。在属灵真相当中，经上记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以赦免，但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已经得赦免，我们而且还领受到来自于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活出那个丰盛得胜的生命。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是关于重生的一个小段的一个内容。那么重生是指你已经死过一次了，认同这个点对不对？重生是旧的已经死了对不对，然后呢新的生出来。那你会问我说，玛利亚我什么时候死了呀？我重生了，我信主了，但是我没觉得我死了呀。你什么时候死？我什么时候死的呀？我们去看罗马书哈，6:3-11说，你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在基督的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就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基督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是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像罪已经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而活。这样我们向罪看自己也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也是活的。因这圣灵的启示，现在我就能够非常的明白这在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在灵里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对吗？信主受洗的时候，其实这个受洗是代表一个，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它代表的是一个提醒我们，是我们受洗是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死了，就是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在那一刻，虽然你的灵，就是虽然你的灵已经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可能感受不到灵，因为一个人他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身体，比如说身体如果疼他能感受到疼，对不对？那或者说魂，如果我说你的话，说不好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难受，那个魂你也能够感受得到，但是灵是没办法感受到的。但是神是希望你要记得你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属灵的，你真正的记得你在灵里面已经重生了。所以受洗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仪式，而像那个我们领圣餐一样，或者说去看仰望十字架一样，它是一个纪念耶稣的一个过程，纪念提醒你，你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而舍己。所以洗礼是表明福音的核心，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我们不像旧约那样被动物的血遮盖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动物的血遮盖它的每年它都需要再去，因为本来动物的血是不能够去洗净人的罪的，它顶多是遮盖啊，所以会发现旧约总要去献祭啊，向神献祭，向神献祭啊，献祭才能蒙福啊，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来到，我们的罪不是被遮盖了，我们的罪是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的罪已经受到了惩罚，已经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了。从此我们就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和追讨， 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定罪，或遇到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太多的反应。为什么？不要觉得说，哇，今天犯罪了，那肯定是日子会越过越惨。这个是错误的心思念。为什么？罪不能追讨你了，因为你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个你未来所犯的那个罪，你和主耶稣基督已经同为付上过代价了。就像一罪不二罚，就是已经追讨过的这个罪就不会再追讨了。所以，我们对罪看我们是已经死的，但是我们因着不被罪辖制，我们不是活在罪中，我们是不被罪辖制，因为我们公义的身份，所以我们看神是活过来了，因为我们的灵是活过来了。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能听懂哈？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受洗去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与我们的旧人就是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你还记不记得所谓的很多人说的那个说啊，我还有老旧我呀，然后还有那个旧的那个罪人的这个本性啊，没有了，你没有罪的那个本性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感谢赞美主，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追讨过了。你不需要再为这个罪再付上任何的代价了，感谢赞美主哈。那罗马书也说了，说怎么说呢？那如果这样说，是我们可以仍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能在罪中继续活着吗？当然不能啦，是吧？我们是不会选择再继续活在罪中当中的。那可能有人说啊，玛利亚，你不知道。我今天还犯罪了呢，我和我丈夫吵了一架。经上记着说，凡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了。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哈。凡是继续犯罪的，就未曾看到他，也未曾认识他。孩子们呢，不要让任何人迷惑你们。行义的人是公义的，正如基督是公义的。继续犯罪的人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一直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为了废除魔鬼的作为。凡是由神所生的，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从这一点，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清清楚楚了。所以他讲到的是不继续犯罪。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知道，凡是由神所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原来由神所生的那一位保守着他，那恶者就不能碰他。也就是说，当我们其实不活在罪中的时候，那个恶者其实根本就不能碰我们，对吗？然后呢，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是不继续犯罪的，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想再继续犯罪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就会怀着感恩的心，并且我们里面开始变得不一样，我们的新的灵会让我们不喜欢去活在罪中的。如果你感觉你可能有的时候还想继续活在罪中，哎，怎么还是想总是想抽烟呀？怎么还是感觉想要活在罪中啊？你知道吗？在你里面的比实际上一切都大。当你更多的认清楚你是被爱的，你更认清楚你在抽烟的时候不需要再自我定罪。然后呢，并且你知道靠着神的灵，你能够去脱离这个烟瘾对你的辖制，你会经历毫不费力的那个得胜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说他跟主祷告说想戒烟，他刚开始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就说哇戒烟戒烟，然后发现总是戒不了。但是当他祷告寻求神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去接纳自己。他开始去接纳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不是接纳罪，他是接纳自己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在他的软弱上反而彰显得更多。然后呢，这个人就开始经历，就是他在抽烟就恶心，你明白吗？他就不想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发现你会发现，他不是强迫自己不做这个事情，是他从打心眼里，他从他的那个心里那个灵里，他就不想再去做这个事情了。这就是讲到的，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会喜欢继续犯罪的。我们看，想想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是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哈。我们不喜欢犯罪，而且我们会胜过罪。罗马书8章2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罪也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你抽烟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还没有，就是你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你不需要定罪，因为定罪就是在律法之下，你在定自己的罪，就是没有活在真理当中，因为主耶稣已经洗洁净你所有的罪了，你不需要再定罪，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知道你是在恩典之下，你在爱中，你被接纳，你会发现你能够胜过这些烟瘾，很容易。那玛利亚，你是说基督徒也还会犯罪吗？能不能就是信主了之后就永远不犯罪？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哈。提摩太前书5:20里面有讲到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啊。然后呢，包括希伯来书，这都是新约哈，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约翰福音1:9-10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然后呢，就是这些经文在讲的是什么？在讲的是，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犯罪的。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罪还是会迷惑人的，罪还是会迷惑人的。就是否则如果一个人不会犯罪，在新约当中就不会去说的说，哎，你如果遇到哪个人犯罪，你就当众的责备他，叫其余的人都可以惧怕。惧怕什么？惧怕说不要再被罪所迷惑了，对吗？所以呢，我们去看到圣经上记着这些经文，包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人承认自己的罪，那就是说给基督徒说，如果一个人他还是觉得他犯罪了，他很亏欠或定罪，他觉得仇敌的这些谎言在他犯罪的时候他不好去胜过，那神就给他开了一个出路，告诉他说，哎，你可以去认罪啊，你认罪的时候神必赦免你一切的罪。即使我们没有去认罪，但凡我们去悔改了，我们就脱离罪了。所以其实就像这个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教会，他就想，哇，你必须得认清所有的罪啊，就是他其实还在肉体上去看这个人，事实上他要看到因这个人信耶稣基督，就是他灵里面的已经是公义的、圣洁的、完全的，所以这个罪是不能辖制他的。所以我们不是今天在提倡说我们要认罪还是不认罪，我觉得不重要，不重要。就像你今天问我，玛利亚遇到这个疾病的症状，我是吃药还是不吃药，同样的，就是你吃药和不吃药都是你的心里的本质是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对吗？你是健康的，神已经赐给你健康了，这个是根基。你在这根基上，你如果觉得你需要吃个药你心里才踏实，那你就去吃。你如果觉得我不需要去吃药，我就相信主已经医治我了，那你就不吃，对吗？但是你要去抵挡疾病。同样的，这个罪也是这样的，罪不是你的，罪是仇敌，罪是仇敌企图来迷惑你。所以同样的，你说你今天问我，你说我要不要去认罪，你心里如果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并且你知道那个罪你犯了，你不想再去犯了，对吗？你就是真的是悔改了，你即使嘴上没说你错了，你心里其实也早就跟你天父爸爸说，哎，的确我是做的挺不应该的，我下次一定调整改正，对吗？那如果你心里觉得说不行，我就得跟主做一个祷告，我心里才踏实，那你就去跟主做一个祷告。你和主的关系是非常鲜活的，不需要有任何的律法要求啊！感谢赞美主哈。那么这里面有讲到的是说，罪不再是我们的本性，罪也不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看见罪，要去抵挡，要像去那个抵挡仇敌那样去抵挡它，它就无法再辖制我们，陷入罪中了。它的辖制是让我们定罪，它才能辖制。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那个罪就没有办法去迷惑和辖制我们，因为我们的旧我、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十字架上了。就像经上记着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也讲到，就像有一些教会他有讲的说，哎呀，这个老我已经 钉在十字架了，老我所有的这些本性所发出来那个罪的那个果子，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呢，玛利亚要分享的就是，其实很理解大家就是再也不想犯罪的心情，就是很希望说啊，我信主了之后，我以后这辈子都不想再犯罪了。但是发现自己犯罪的时候，还觉得哎呀，真的是挺难受的。但是没有关系，罪不能够再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公义圣洁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心里的确就会想，所做的一切都是跟我们公义圣洁的这个本性新的灵所一致的事情，就像罗马书内容一样，就是我们借着洗礼是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是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盼望活出新生的样式是非常正常的哈。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想过说，哇，我现在新生了，我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了，我就好好的不再犯罪了。不，神不是给了我们重新一次的机会。如果我们想着靠自己重来一次，那就陷入律法的谎言中了。我们会活出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我们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行事的。正如圣经上怎么样说呢？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你们行律法呢？是因着你们听福音呢？你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着肉身成全吗？然后接下来加拉太书5章25节的答案是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已经重新得了生命了，对吗？新生的生命了，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这里有讲的是说，你能够去活出新生的一举一动，但是你却不是靠着你自己。如果你天天定罪自己，看着自己说，哇，我今天一定要活出多么多么虔诚的生命来，你会发现你活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对罪已经死了，你更多的把时间去花在不是定睛在你的罪、你的过犯上，而是定睛在你在耶稣基督里新的身份上，更多的去定睛在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真理的教导上，你就毫不费力的就会发生改变哈。这就是靠圣灵而行。所以神不是给我们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神已经完全的更新了你我。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的过去都被抹去了，羞耻、罪恶、指责全都没有了。我们即使能够看到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他已经为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而死了，我们就能够经历罗马书8章8节，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些人就不被定罪了。从前都不是因着我们做的好，而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所以现在也是，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做的好，乃是因着我们相信主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赞美主，我再详细的给你讲一讲，这到底多令人兴奋哈，就花不了多长时间哈，但是是非常非常好的内容。重生，哈，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死了又重新出生。谁能告诉我，一个人死了又活了叫什么？叫什么？
叫复活。
对啦，叫复活，好棒。然后呢，就比如我们的神，他复活了，他还是他。主耶稣死之前是100%的人，同时也是100%的神。他死复活了之后，他还是100%的人，100%的神，你明白哈？那么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害怕新冠病毒，就觉得就是病毒会越来越猖獗呀，然后越来越发展变化呀，越来越难对付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当时收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牧者给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讲述的就是他们当时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医生啊。然后那个医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他在医院被急救的这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就是在去处理那个新冠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被感染到了，然后呢，他就是那个他就去世了啊。他在医院死了的那个时候，他就看到耶稣了，耶稣说你要回去，你要告诉 我的孩子们不要害怕，说我已经胜过他们了，就是胜过这个病毒了啊，说你就是不要害怕，说一切就很快就会好起来。然后呢，这个人就回到肉身了啊，他的灵魂就回到肉身了。他的灵魂回到肉身了之后，他就感觉他还是喘不过气儿了，然后他又死了。然后他又死了之后，他又见到主耶稣了。主耶稣说：“你回去。”然后他就又回来了，就他来回反复了两三次哈。然后呢，后来那个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就录这个视频去给基督徒，他就说那个神让我跟大家传达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他之前就是他在凭着肉体的感觉，然后呢去行事，或者他比较软弱、恐惧会比较担心。他回来了之后，他还是有那样的，对不对？就他还是他，我们的复活，严格意义上不只是复活。主跟尼哥底母称呼我们的这个过程，复活的过程叫做重生。你知道重生和复活有什么区别吗？复活是一个延续，就是他以前怎么样，他复活了还是怎么样。重生是重新开始，全新的生命，是旧的已经死了，全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经上记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甚至说有一个译本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全新的一个品种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过的新品种。这是真的，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你跟过去那个你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你明白吗？即使你的眼睛看着说，哎，我这瘦了洗了之后，胖子瘦完洗回来没变成瘦子呀，青年人瘦洗也没变成回归到童年的身体呀，对吗？包括那个魂也没有发生改变，说那个知识和学识也没有马上发生改变。新造的人是我们的灵里面，就刚才玛利亚一直在讲的，你的灵里面已经是全新的了，是全新的灵。是有着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你的灵，我的灵，因着信耶稣基督，已经跟主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是完全公义圣洁的，是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那样的一个灵，是被主完全封闭祝福的，罪不能够再去搅扰我们了。为什么？因为罪的果子，包括死，包括罪，这些都已经像刚才讲的。都已经被挪走了，都已经被追讨过了，所以他们不能再来追讨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全新的一个生命了，明白吗？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既然如此，你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你今天还跟我说啊，过去的老我还在纠缠着我，对吗？那肯定是不对呀。那谁在跟你说你原生家庭给你带来了什么难以磨灭的影响？但是你现在已经换了一个人了，你今天是已经复活之后的这个重生了，对吗？你是个全新的人了，那过去的人已经死掉了，你是一个全新的，而且是比你以前更加有大能的一个人了。所以这些拿过去说事情的来搅扰、影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不是真理，是在。以错误的方式来去定义自己、辖制自己，去没办法让神的那个大能去释放出来。所以过去不能拉扯你，不能再蒙蔽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过去不能够再去定义你。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句话是说，那这什么扶着那个犁，然后总往后看的，他们没办法进入神的国。他说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些过去了就过去了，你不要再往后看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过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过去没办法定义你了，过去没办法影响你了，那些伤害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你感觉有影响，是因为你在接受，但是你可以拒绝，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呢，这里不是说你的记忆是错的，不是说你的感觉和经历是错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你重生了，你罪的那个本性已经死了，公义的复活的。那个本性跟神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个灵的那个本性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呢，你的真实身份是你的灵，你的灵现在跟耶稣基督的灵是一模一样的，是充满神的大能的，你不再被罪辖制，不再被过去定义。然后，当你知道了这些真理， 你就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定义自己，这一切就开始变得不难改变了。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到我可爱的妈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报纸啊或者什么中奖之类的哈。那个时候呢，电脑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还没有普及。然后我亲爱的妈妈呢，就参与报纸上还是一个什么的一个活动哈，然后上面印着一个一等奖获得一个电脑的一个照片，就是哇，你如果得到一等奖，你可以有这个电脑。然后他说："你看好了，你如果你中奖了之后，电脑就长这样。"然后呢，我妈妈她就通知我妈妈中奖了，就是你，但是呢，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电脑呢，你要先缴纳税款啊，不贵，好像就几百块就可以了。但是那几百块在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的钱哈。完了，然后我妈就交了一部分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等着电脑来。然后电脑给没给她发呢？电脑的确给她发了，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脑呢？就是一个手掌大的、一个巴掌大的一个小电脑。这个事情我印象太清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计算器，你知道吗？它长了一个电脑的样子，然后看着跟那个照片上那个报纸上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计算器，所以呢是上当了。那然而主做的是什么？神把这台只有计算器功能的电脑为我们免费升级了，升级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电脑。虽然从肉眼外观来看，我这个打比喻哈，从肉眼外观来看，似乎还是跟以前一样，你感觉你跟你以前还是一样，对吗？然后，但是你的里面已经不一样了。升级的这个电脑能够做的，不止再是计算器能做的那些事情，它能够计算全世界超凡的，是因为神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了，有神的智慧。你知道神的智慧，神创造了的天地，神的智慧，有耶稣基督的智慧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你现在能够做的，能够行的是超凡的，你能够成就的是超凡的，神能够通过你做超凡的事情。然后呢，所以呢，这个电脑其实就是神超凡的所喜爱的杰作，只是我的妈妈当时不知道神做了这一切，所以我的妈妈拿着这台已经被神升级的全新性能的电脑，能做超凡杰作的电脑，还当计算器来使用。那么这样的话，神为他升级所带来的爱和好消息，也就是福音，在生活当中就是没有果效的彰显。这个能听懂哈？这是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我们现在是神的杰作，我们现在跟过去那个我们，你虽然从外表看是一样的，但是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我们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那我们需要去更新我们。很多人会说，玛利亚，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有非常大的突破和翻转？哎呀，都好蒙福啊！为什么我没有经历这么大的祝福呢？哎，是不是神不爱我了？不是神不爱你，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到底为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你在你里面那个大能到底是有多大的大能。如果你知道有个宝藏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天天到外面去寻找所谓的宝藏了，你就不会去追随着说主啊，你多祝福我一些，而是你知道那个祝福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会使用，你会知道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会使你得自由。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民因无知而被掳，我们不要再成为那个无知的被掳的人了。"我们要，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的去明白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对于那些长时间被困在一个难处的神的孩子，你需要的不是神的祝福，你需要的不是神的祝福，你需要的是神的真理。当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更多的被栽种在你的里面，你遇到同样的事情，就不会再用同样的肉眼的眼光去决定你的心态。哇，又完了！哇，又怎么样了？我就知道，对吗？你就不会再去这样了，你不会遇到这个事情马上就开始沮丧了，你也不会再用同样抱怨、怀疑的话来去诉说，对吗？就是我们嘴里跟别人说的那一些，我们的嘴是有权柄的，然后呢，也不再用同样的自己曾经屡次失败的解决的方案再去对待同样的这个事情了。我们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会去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大能，我们会知道真理，我们会宣告出神所发出来的同样的这样应许和话语。你会有遇到任何的境况，你不会靠着自己再去抓、再去拼命去想、拼命去做了，你会寻求神的智慧，如此你很难不兴盛。基督徒如果信的正确，没有办法不兴盛，因为当我们信的正确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做，为真理去做见证。 神所赐给你的一切都会彰显出来，这是神已经完成的事情。那么诗篇23篇六节里面有讲到说，我就是诗人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恩惠慈爱是随着你的，你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恩惠和慈爱一定是随着你的。神会感动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知道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有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你在凡事上所做的都蒙福。彼得后书1章2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如果想要更多的恩惠和平安，我们就需要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听了这些讲道，你就会知道，哇，原来主耶稣已经赐给我恩惠，已经赐给我平安了，他已经赐给我公义了。对吗？我今天已经不用再受到死的任何的这个威胁了，主已经释放我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脱离一切贫穷对我的辖制了。你在基督里就是得自由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最后总结哈，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逐渐更新的过程，虽然我们的魂是需要更新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你的真实身份已经在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已经被重新创造了，是公义的、圣洁的、得胜的、毫无瑕疵的。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你需要做的就是更多的去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多的知晓并相信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听见真理，相信真理，持守真理。这个过程，下面的这个过程叫做心意更新，就是魂的更新。上面那个过程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你的灵已经是全新的了，你是全新的人。也就是说，结合玛利亚刚才讲到那个电脑那个例子，也就是说，你其实已经改变了，你不是逐渐改变，你是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新的了，对吗？只是你需要在不断的发现、探索。你里面的新的功能到底怎么样去使用出来？你更多的去看见你这个里面的这个真理是什么，你才能够去活出来。所以这就是灵的完工和这个魂的更新。这个魂的更新其实是一个发现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持守的过程，是一个认定的一个过程。认定神的话语去大过这个世界上所以前所告诉你的一切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感谢赞美主哈，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哈。那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哈。谢谢大家来参加听这个课程，然后这个系列还会继续的。下一次我会提前告诉大家，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希望整个课程对大家有帮助。我自己写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这福音的大能。主啊，不是听一遍就能够记下来的，主啊，它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启示，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你、认识你。谢谢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在你的这样的福音的根基当中越扎根越深，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去活出来那个你所赐福的丰盛的得胜的生命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也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每一个读双点施工里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已完工的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去建造自己，奉主耶稣的名祝福，阿门。感谢赞美主。好的，
阿
那我们今天
门，阿门，
就
感谢主，
阿门，感谢
感
主，
谢赞美主，
谢谢师母，
感谢
哈利路
阿门，感谢
亚。
阿门。